当时哥林多教会中间弟兄姐妹中间很多行为上面呢 有些地方需要改变的。保罗在写信的过程中间虽然指出他们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好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他们之间缺少了真正的爱，缺少了这个爱的一种展现。他们缺少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不懂得彼此的去什么为彼此设想，他不懂得去为他们 不懂得为旁边的人去着想。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 这段话我想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刚才这个录的团契姐妹们也为我们唱了一次，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这是新译本的，所以中间有几个字跟我们平常习惯的可能有点差异哈。我们一起来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么这段话其实说明了爱从神而来的爱，真正的爱呢，是一系列的刻意的行动。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一共有15个动词，它是用动词用人的行动来说明神的爱或真正的爱是什么意思。而在这些行动中间，我刚才也听过，最能够以母爱或者是父母亲的爱来展现的特性呢，应该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一句话。那么今天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在这里用这个不求益处的这个教导呢，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共同来勉励。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总结起来呢，就可以说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爱呢，是一种为了他人而放下自己的行动。一个爱就是为了他人而放下自己的行动，就是真正的爱，它不是要求别人来注意自己，它不坚持自己的一些价值或者坚持自己的一些理念或者方法。真正的爱是牺牲自己为了成全他人，一个舍己为他的一种的心态。那么这种的爱呢，其实是一种的抉择，是一个我刚才说过是一连串的动作一行动，它是一个决定用尽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力量去爱你身边的人，从你自己的父母亲开始，子女开始，你的配偶，从你周围的这个朋友，从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从你所神摆在你周边的人，去用尽你自己的力量去爱这些人。那么这种的抉择以及这样的一种爱，必须也只能够在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落实。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行动上都是以求自己的利益为先的话，求自己的益处为一个主导的话，那我们不可能把一个这里所说的这种的爱能够把它活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呢？因为我们想想看吧，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罪性的，那么所以人的自然的爱呢是一定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说，从人性从人本性所发出来的爱呢是有条件的，而且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为出发点的。你爱我我才爱你，你符合我的一些条件我才爱你，你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才爱你等等，这完全都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爱。有些人的爱呢是把他所爱的人占为己有，并且紧紧的要操控着，这是一种占有性的爱。那么有些人呢就是用一种好像胶水一样的那种依赖性的爱，就粘在你所爱的人的身上，要从他的身上得到自己的价值的肯定与满足，这种所谓依赖性的爱。那么真正的爱，它既不占有也不依赖，因为占有跟依赖的后面都是自我，都是自己 的成分。真正的爱它很少有这个我的念头，因此保罗这里所强调的爱是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当然你我也都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功利跟这个现实的社会中间呢，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夫妻关系中间的婚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更是很大的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不是说因为有困难有挑战啊，我们就不去试着去按照神的吩咐去过活啊。即使在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知道说当时的人有不少的人，他们的行为从来是不会为别人着想的。比如说他们在那些吃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上面，他们没有顾及到这些良心上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为了表现自己的恩赐争先恐后的发言啊，在这个当他们自我的权益受到损伤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为了要争一个公平告到外邦人的法庭里面去。那么这些都是在保罗的眼中看，从神的法则上来看，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本着爱能够为别人去设想，放下自己去谋求他人的利益。他在这里哈，新译本这里所这个本和本跟新译本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呢，这句话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很简单，是不求自己。用英文话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就是 It's not self-seeking， 你不去寻找自己，不去追求自己。 It's not self-serving， 不是去服侍自己，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那么不求自己后面再加上一些受词，那么新译本跟和合本把它加上益处，作为它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其实你不求自己也包括了不求自己的意见，包括不求自己的喜好，包括自己的权益啊，不求自己的立场等等啊，都是不求自己的表现。爱，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意思。那个修订标准版它的翻译就是说，爱是不会坚持自己的道路。那么不求自己这句话其实后面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要求他人，对不对？否则这个不求自己就没有意义了。它的基本的角色就是说，假设就是说，我不求自己，为的是要求别人的好处。纵使在一个不利于自己的这个情形之下，我还是要什么，要去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一些行动。其实这个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前面呢，已经指出来它的意义了。他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么一两段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他更引述自己的见证，他用他自己做见证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可以看得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求我们邻舍的益处，就求我们周遭的人，神安排在我们周围的人为他们的好处而去寻求。那么这个道理不难懂啊，这个原则也不难接受，对吧？但怎么去做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实践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怎么样去行？怎么样行得出来？既然说不求自己益处是一个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付诸行动，是付诸实行？我想用十二个字，三个大原则或者三个方法、三个途径、三个角度、三个方面，十二个字，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去活出来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设身处地，不求回馈，情愿吃亏。就这十二个字，三个大原则。设身处地，不求回馈，情愿吃亏。那我们来看看吧哈。第一个就是设身处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你要能够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面去感同身受。我这一阵子在读一些这个啊老年人的这些人变老的这种书籍哈，啊这个变老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做些怎么准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等等的。我就读到有一篇文章上面记载说，有一个科技公司它发展这种所谓的虚拟实境啊，对不对？这个啊 virtual reality， 对不对？这个 VR 这个 technology， 那么他们就发展了一套这个虚拟实境的年龄体验装，就是你戴上这些装备呢，你就马上就年老40岁。 马上让你体验一下你40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去马上去体验一下你40年以后你的视力退化，你的听力受损，而且你的行动不方便。那么他这个设计这一套这个虚拟实况的这个年龄体验装，是为的是要帮助那些护理人员啊，能够更加的明白他们所照顾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光景，就是他帮助他们去感同身受这些老年人他们看不清楚，他们听不见，他们行动不方便的时候是什么一回事儿。所以你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你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更恰当的去帮助他们。这就是设身处地啊。那么有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他就试穿了这个年龄这个体验这个装哈，他写了一篇报道，他就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又令人感到很沮丧的经验。他说这套虚拟实境的设备不但让我们明白何谓老化，更能让我们有同理心，而且就能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看法。有了同理心了，我们就能够了解和体会别人的感受，这就是设身处地能够帮助我们做的事情。真正的爱就是说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物，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会，在说话跟行事之前呢，先将自己带入在对方的情况中，然后再问自己，我若是他，我会怎么样，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会怎么样回应。我用基督徒婚姻中间的夫妻关系来做个例子吧。夫妻既然是圣经说配偶，那配偶就是彼此帮助的意思，彼此帮助，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我们的配偶。那么最重要的是帮助什么呢？就最重要是帮助我们的配偶去实现神在他身上的吩咐。我这样说好了，做丈夫的，你的责任是要帮助你的妻子，也就是说你要帮助妻子如何能够做一个按照神吩咐妻子该有的样子的妻子。因此你要处处多方的为你的妻子着想，如何能够帮助她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妻子，而不是想到自己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做丈夫的要千万要记得，你是帮助她而不是要求她，只有神可以要求她，我们只能说是帮助她。因此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就叫把自己做成一个好丈夫，使得你的妻子更加愿意，更加容易的去顺服你，更加容易的去尊重你。我不是要求你的妻子去尊重你，去顺服你，而是要使得你自己变成一种人，他很容易和很愿意的来顺从跟尊重你。同样的，做妻子的，你的责任是要刻意的去帮助你的丈夫，你要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按神吩咐做丈夫该有的样子的丈夫。所以因此你也要必须处处的为他去着想，如何他能够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这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也不能够再仅仅为自己的需要去着想。但是同样的，你要记得，你只是帮助他，你不是要求他，也不能够勉强他。因此我们作为妻子的，就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妻子，是一个能够使得你的丈夫更愿意，更心甘情愿，更容易去爱你，去为你舍己的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子。你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想嘛。再比方说吧，如果到了傍晚下班的时间，你的配偶回到家里面，脸色不是很好，意气很消沉，不太愿意说话，一个比较好的反应是什么呢？一个好的反应就是说，你先放到他的角度里面去想想，或许他今天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挫折等等。所以你或许你如果一旦能够这样去想，或许你的回应就是说，看起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说吧等等，或者说是就抱一下亲一下，对不对？千万不要劈头就说你这个人总是这样子，脸黑黑的，好像全世界人都得罪你一样，懂我的意思吧？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先去想想，然后再回应。那么这第一个就是要懂得设身处地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求回馈，意思就是说你付出而不求回报，付出而不求相对应的回报。 其实爱，圣经里面的爱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在自己对自己没有利益可图的之下，仍然去求别人的利益。耶稣基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对他自己有什么利益？但是完全为着世人得拯救而做的行动。所以圣经里面一个真爱的一个基本的特性，就是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且在付出以后，你不会去计较是否会得到回馈。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听见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都懂得爱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多多少少，我们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有爱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的爱都是有缺陷的，有条件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我们也只有选，我们的爱是选择性的，我们只会去爱那些我们觉得可爱的人，或者爱那些我们知道说他也会爱我们的人。这是一个有来有往啊，对不对？一个公平吧，我付出多少，我就期待收回多少。但是如果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按照世人这种本性的爱去爱的话，也是要求有一种的回馈的话，那么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怎么基督徒又怎么能够活出来神所给我们的爱的那种的特性呢？你或许会说，爱仇敌实在太难了，那去不可爱的人又怎么爱得下去呢？而且要去爱他们实在是不公平的事情啊。既然已经被这些人伤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爱他们？其实我没有真正好的答案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思维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你不从这个思维中间跳出来的话，如果一直循环不停地让这样的思维在你心中打转，那么最终你只会落入到一种苦毒里面去，最终你只会落到一种永远这个心怀不平，你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但是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凡事都要讲公平的付出与回馈，凡事都是要我付多少就要得多少，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家庭就会变成一个冰库一样，家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温暖跟喜乐。如果凡事都要讲绝对的公平，我付出多少就要收回多少，你就会可以把家庭变成一个法庭一样，甚至把家庭当成一个交易场所，每一件事情都要据理力争，每一件事情都要黑白分明，公公平平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家里一定是鸡犬不宁，对不对？因为真爱它是不计较公平的，在爱里面其实没有公平可言啊。如果父母亲爱子女要讲公平，夫妻之间的爱要讲公平，朋友之间的爱要讲公平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出路，什么？就是不要去爱嘛，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公平，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公平。信林子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当你说爱的时候，其实你还不懂爱，只有当你付出的时候，你的爱才开始成熟。然而你不能等到需要别人时才开始付出你的爱，爱不是商品，无法现场交易，爱如积蓄，需要及早储备，以免一旦急用却发现囊空如洗。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爱，第一个要设身懂得为别人去设身处地，第二个是要愿意付出而不求回馈，那么第三呢，就是情愿吃亏。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人这句话嘛，对不对？有人说，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有一个人在后面笑得特别大声哈，我知道，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其实可以形容不少人的一种的人生哲学啊。那么保罗写这个哥林多这封信，其实也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要责备他们，他们不肯吃亏啊。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这个信徒们为了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为了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亏损了，不惜与其他的信徒对簿公堂，告到外邦人的法庭去。但是我们想想看哈，当信徒，当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间去讲求公平的权益，当配偶夫妻在家中去争取我们自己个人的权益，你说问题解决得了吗？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当我们越是去讲求去争取权益的时候，这个问题恐怕就更加的白热化，不是吗？你知道的嘛，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原本在神面前是没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拿来夸口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有仰仗基督里面的这种恩典，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兄弟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大家庭，这完全是神的怜悯才有今天的光景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求别人恩待我们，对不对？但如果是别人犯错我们得理的话呢，就什么，就不饶人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啊都用这种所谓的零怜悯的标准，就是我没有怜悯的，完全是讲公平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合一又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种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事情。保罗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说过，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有这个肯吃亏的心态。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他描写这个中国清朝三大家之一的魏熙，他把肯吃亏来作为划分君子跟小人的一个标准。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何为君子，但看日间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是何为小人，但看日间每事好占便宜的便是。那有些人真的是凡事斤斤计较啊，他不愿意吃眼前亏，但是到头来呢吃的亏更大。比方说吧，有人就喜欢占小便宜，那么小便宜一时是占到了，但是却失去了别人的尊重啊。因为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上面处处不肯让步，处处都是要个争个黑白分明的，以至于周围的人都不太愿意跟他亲近了。那我们不之所以不愿意吃亏的原因是，就是怕被别人占便宜嘛。所以当我们受到亏损的时候，我们本能的自然的反应就是想要去争取一个公道，要报复，要还击，要有一个很公道的一个交代。但其实啊，这不少的时候受到亏损或许是一时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去靠着主的恩典情愿吃亏的话，我们反而能够体验到更丰富更满足的恩典。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切记只去做那种接受爱的一方，只去接受别人给予的那一方。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一定要懂得长大，一定要能够扩大我们的心胸，要学习怎么样多去施予。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得，常常记得。我们如何去实践不求自己益处的三个方法：设身处地，不求回馈，情愿吃亏。 那么这种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圣经里面借着十字架表现无疑。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喜欢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说，辱骂你的人啊，那个骂字哈，不是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不晓得怎么会变成这么这个字出来了。那么主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他事事都是求别人的好处，对不对？他甘心牺牲自己，他的一生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基督徒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基督徒能够舍己为他的去爱，我们的出发点跟我们的动力不是在乎自己，而是在乎那一位为了拯救败坏世上的耶稣，牺牲自己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嘛，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也就是说，当你我们还在那边抗拒神、敌对神、无视于神，甚至于藐视他的时候，神却没有放弃他对我们的爱啊。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担当了你我该受的罪的刑罚。那么耶稣他本来是无罪的，却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死，而且死在一个死于被钉在罗马帝国那种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面。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受了刑罚，世人的罪就因此得到神的赦免，使得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就不再是在神眼中看是他的敌人，我们而且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当初不就是被这种的爱所吸引，被这种的爱所感动，我们愿意将相信他 以这样一个爱来爱了我们，并且愿意把自己托付给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耶稣吗？我们不就是当年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爱，让我们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人吗？我们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愿意去跟从他，去爱他，也因此能够有这种能力，有这种的意愿，从他那里领受这种超自然的舍己为他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使得这种为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成为实质，而不仅仅是落于空谈。这一切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指出来的一些恩典，因为圣经也还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当我们真诚的、真心的去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进入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神的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而且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就有神而来的动力去爱，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去爱，我们是要懂得去学习从神那里给我们的爱，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给我们这个动力，使得我们才会自动的有意愿、有勇气、有力量，有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爱社会、爱国家，甚至于我们可以不计较条件的、不求自己益处的一种持久的去爱。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有神的恩典，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有神话语的能力，有圣灵内住的引导，我们可以实践的出来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方法不难，原则也不复杂，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真心的，既然已经领受了神的爱了，既然我们真的是明白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已经产生了它的作用，产生它的果效，给了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我们就用这个新造的生命靠着他复活的大能，从这三方面去试，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从我们自己的儿女开始，从我们自己的配偶开始，从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开始，我们怎么样能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面去学习放在别人的角度里面，怎么样去更多的去为我的配偶去着想，怎么样能够更多的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同身受，怎么样愿意为我的父母亲付出而不求任何的回馈， 或者为我的儿女们付出不求任何的回报，为我的朋友、为我的兄弟姐妹们付出不求回馈。如果真的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我吃亏了，我受到亏损了，我肯不肯就吞下去了，而不要去争一个黑白分明的结果？我可不可以这样去做？我愿不愿意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愿不愿意靠着从圣经我的每天读经祷告里面，我的灵修生活里面去得到神给我这方面的力量，让我能够朝这个方面去走，朝这些方向去走？所以不求自己益处的爱，不再是一种的道理而已，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实际。我们一起来把这十二个字读两遍，好吧？我们如何能够去实践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呢？答案是设身处地，不求回馈，情愿吃亏。再来一次，设身处地，不求回馈，情愿吃亏。我们去祷告，好不好？